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您收看正觉教团弘法节目。目前进行的是三圣菩提之法华经讲义，讲到了妙法莲华经讲义第21品如来神力品的内容。前面一集我们讲到了世尊开示此经所在的地方就是道场，凡是此经所在之处都应该其他供养。世尊又这么说，诸佛如来不仅是在这个地方转法轮，同时诸佛如来也都是在这个地方波涅盘。因此此经所在之处都应该要其他供养。诸位一定会想，诸佛如来既然都是在此经道场处转法轮波涅盘，所以在道场处就应当要其他供养。可是要如何来其他供养呢？如实的来说，假使呢你因缘具足，能够明心开悟，找到了此经如来藏，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见自己这一部妙法莲华经的经卷所在。同样的，你就在此经的所在处其他供养了。譬如有一回，世尊在路上走着走着，突然之间就拿了路边的树枝，并且在沙地上画了一个圆圈，随即就说此处一见清净梵场。当时追随在世尊身后的释提桓因听到了世尊的吩咐，他的心里立刻就想到，我知道释迦世尊正在敷衍法教，于是他即刻就去路边摘了一根草过来，并且在沙地上的那个圆圈里面庄严的插上，竖立着，然后就合掌说，启禀世尊，梵刹渐进。这么一来，一所清净的佛刹就表显无疑的盖好了。同样的道理，当你看到自己的这一部妙法莲华经的经卷所在，同时你又在这个园林中想起来，法华经就是这么说的，所以我应该要在这里建立宝塔。于是呢，你就看看旁边，若是有树枝，或者另有什么物件，也或者是旁边刚好开了一朵花，你就可以先将一些泥土堆在园中的地上，然后再用手掌在泥土的四周侧面拍一拍，培一培土。直到这一堆土培坚了起来，你就恭恭敬敬地去把那一朵摘来的花插上去，说供养宝塔。如同经上所说的七宝塔就应当是这么盖，也就是这样七宝塔如理的起建完成了。所以不但是在园中，在林中，在树下，都应该同样的恭敬的受持法教，即便是在自己的家里，也都应该遵照法教如理的建造七宝塔。譬如说，当你刚回到家里，其实肚子非常饿了，身体也很累，这时候父母亲跟你说，快来吃饭吧，你就回应父母亲说，好，我先来盖个七宝塔。于是呢，你就先盛一碗饭来，同时你看到有汤匙在旁边，你就顺手把汤匙取来，并且恭敬地将汤匙往饭堆的中央，插上。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宝塔渐进。因此 当你如理的受持法教，找到经卷的所在，那么不仅祈塔的方式有百千万种，同时供养的方式也有百千万种。那至于如何祈塔，如何供养，就是存乎一心之妙了。那个重点是在必须要有那个实质，而不是在于表象上的浮夸表演。这样看来，世尊吩咐我们的究竟是什么呢？世尊说，若经卷所住之处，不管是在什么样不同的地方，或者是在园中、在林中，不吵闹的地方，或者是在山谷旷野之中，就你一个人单独处在那里，或者是在寺院里出家人的僧房之处，又或者是在在家人居住的白衣舍处所，又或者是在国王宰官所待的殿堂高处，处处都可见到经卷如实安住。这代表什么意涵呢？这代表说，能够证得此经的人，并不一定是出家人，也不一定是在家人，不一定是当国王、当高官的人，也不一定是有年纪的人，更不一定是那些具有这个世间聪明才智的人，反而是那些平民百姓。他呢，只要证悟的因缘具足和证悟的条件具足了，就能够证得此经。这里面的义理是告诉我们，这个修证菩萨之道，众生是平等平等，毫无差别的，不分男女老少，不分贵贱，也不分出家或是在家。因为从实际理地上来看，男众的如来藏并没有比女众的如来藏好，女众的如来藏也没有比男众的如来藏更佳，大家全部都是一样的。再甚至于说，人类的如来藏并没有比蚂蚁的如来藏好，天人天主的如来藏也没有比人类的如来藏更好，大家全部都是平等平等一样的。所以世尊开示说，无论是在园中、在林中、在树下、在僧坊、在白衣舍、在殿堂、在山谷、在旷野，都是一视同仁。不管你走到哪里，只要起一个念头，想起来《妙法莲华经》的经卷在不在这里呢？你一看，确实是在呀。那么既然在，那就应当当场如理的祈塔供养。可是祈塔是不是一定要用什么特殊的方式来起见呢？不一定，也许刚好在你身边都找不到这些树枝杂草什么的物件，那你就想，那我把宝塔往下建行不行？当然可以呀。你就趁势把手指往沙地上一戳，当下不就有了一个往下建的宝塔吗？然后你就以那个宝塔来做供养，同时说，此经太甚妙了，以此宝塔供养此经。然而这么甚妙的《妙法莲华经》，它本身是水泼不湿，火也烧不着的，并且还是一丝不挂的，因为它不是物质色法，因此这一部圣妙的《妙法莲华经》，你一定得要把它找出来，否则对于这一部纸本的《妙法莲华经》，你可就永远都是读不通的了。 接下来世尊解释为什么要这样乞塔供养此经。所以者何？当知是处即是道场，诸佛于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诸佛于此转于法轮，诸佛于此而波涅盘。这段经文呢、如果有人是一文解义的话，那么他对于这几句话，他要怎么能够针对于此来理解呢？他又怎么能够来解说这里所说的于此呢？即便是他想要解义来说，但是呢，令他失望的是，他可完全解释不了，因为他于此不能了啊，他是完全没有办法依文解义而说此经的，毕竟理路不对，法义不通，前后汉格，那绝对是讲不通的。因为《妙法莲华经》必须要从真实理上来解说，才能够通畅无阻碍。所以这部《妙法莲华经》的经卷，讲的就是自己的如来藏经，是你自己的第八世金刚心妙法莲花。当你找到了自己的如来藏，那么你就可以阅读它，你也可以不断地观察它，亲眼见到自己的五阴十八界等等万法全部都是从它所出生的，并且它还有许许多多的自性，是你必须要不断不断地去现观如实的证慧，像这样子才是真正的读此经。那假使你能够这样子读此经，就表示说你已经见到了。相反的，如果你无法读自己的如来藏经，那你就不能称为具有佛菩提的见到。然而若是当你见到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自己永远都是住在如来藏中，从来不曾外于此经如来藏妙法莲花。所以在修道的时候，我们都是依于自己的这一部妙法莲华经经卷在修行。同样的，诸佛如来也是因为证得此经而次第进修，最后也仍然还是在此经中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因为诸佛如来成就了无上正等正觉之后，还是继续不断地救度众生，因此说诸佛于此转于法轮。当然诸佛转法轮时也不曾外于诸佛的第八世而转法轮，所以释迦如来示现给我们看的是释迦如来转法轮的时候，就是在他的无垢世里转法轮。我们知道佛的第八世称为无垢世，等觉妙觉以下至八地菩萨的第八世称为一熟世，而在七地以下的菩萨，甚至于一切凡夫的第八世则称之为阿赖耶世。但是无论是阿赖耶世、一熟世或者是无垢世，同样都称作妙法莲华经，或者是称作金刚经，除此之外有的时候也会简称为此经。因此诸佛在转法轮的时候，如果你有证悟此经，你就会看到如来也是在他的妙法莲华经里面为大众说法，不管是为大众演说人天善法， 或者是为大众演说二圣菩提，乃至于为菩萨众演说大圣菩提，同样都是住在此经之中转法轮的。所以如来可能是在殿堂中转法轮，可能是在山谷旷野之中遇到了有缘者的时候随机就会转法轮，同样的也可能是在园中林中树下僧方乃至白衣舍中转法轮，但是这其实全部都是在此经妙法莲华经道场之中来转法轮的。还有在禅门之内所有修学大圣菩提的祖师们，当他们实证此经如来藏以后，不也都是在此经中了生脱死了吗？现在我们知道了生从何来，生从如来藏来，死往何去呢？还是在如来藏中去，因为生死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如来藏无论是谁了生脱死，何曾外于此经如来藏呢？又何曾外于妙法莲华经这部经卷呢？生了只是生在如来藏里面，死了也是死在如来藏里面，从来不曾外于第八世如来藏心体。那么当你找到如来藏的时候，你就清楚了然，再也不必去记挂我死了以后要到哪里去呢？那不就是死到如来藏里去了吗？再进一步想，下一世我还是要出生行道，那我又会从哪里出生来呢？其实还是从如来藏中出生的。像这样子不就是了生脱死了吗？所以真正学佛的人当知是处即是道场，都是在此道场中了生脱死的。我们再来看看凡夫三恶道众生的生死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当然依旧都还是在此经如来藏妙法莲华经中轮回生死啊。因为从实证者的立场来看，一切有情众生生也都是从此经中生死也都在此经中死如同这样一世又一世全都是在此经如来藏妙法莲华经里面生了又死，死了又生，而导致轮回不断的流转生死我们非常可叹的是竟然还有人一直在否定自己本有的这一部妙法莲华经说这种人不知恩吧，还真的是客气了些说他不知养吧，同样的也还真的是客气了，因为对他有恩的是他的妙法莲华经，养他长大成人的也是他的妙法莲华经，可是他却完全不知恩养竟然还反目相向这个颠倒黑白而说没有这一部妙法莲华经如来藏如来藏其实不存在，如来藏的别名就叫做缘起性空如来藏只是缘起性空的一名严重的来说他的说法就是在诽谤此经。但是有没有人这样子讲呢？有啊，一直都有这样的愚痴凡夫那么说因此我们就会说那个人永远都不懂得如何建造宝塔，因为他不知恩，当然也不知养， 那都是忘恩负义之徒的所作所为，理所当然嘛，他是不可能与此经相应的，自然也就更不懂得如何其他供养了。诸佛如来就是在此经如来藏妙法莲华经这个道场中转法轮的。如果诸佛如来离开了妙法莲华经这一部经卷，还能够转法轮吗？当然不行。同样的，我们若是离开了妙法莲华经这部经卷而来说修行，那也将永远都无法成就的。因此这一部妙法莲华经的经文绝对是不许依文解义的，因为依文解义是讲不通的。那如果你们不信的话，我们就来看下一句的经文。诸佛于此而般涅槃，那应当要如何来解义呢？假使是依文解义的人，他要怎么解释呢？我们预期他可能会这么说，诸佛都是在此处波涅盘而死去的，这是不是最直白的依文解义？是啊。可是我们一定会在这里升起一个大大的疑问，难道说释迦如来示现波涅盘是要去林中园中树下僧方白衣舍殿堂山谷或者旷野，到处都要先去波涅盘死一趟吗？死了之后才能离去吗？当然不是这么说嘛。因此真的不能依文解义，而是必须要从实际理地上来解义，这样才能够符合各类契经的经文义理，才能够讲得通透无碍而没有汉格。波涅盘并不是世俗法中所说的死，因为诸佛不死，诸佛只是示现波涅盘，然后又到另一个世界继续利乐过去曾经接引过的弟子们，帮助他们实证此经。经文中说诸佛于此而波涅盘，那么这个词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妙法莲华经。然而妙法莲华经它又是以什么为本体呢？当然是以如来藏为本体。因此妙法莲华经指的就是此经第八世如来藏。所以诸佛也就是在这第八世心中示现波涅盘的。当诸佛示现入涅盘时，一定都是从初禅中入二禅，再入三禅四禅，然后入空无边事无边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接着进入灭尽定，之后再从灭尽定出来，依循着反过来的顺序而回到初禅，在之后又从初禅的顺序开始来到四禅，最后在第四禅中示现涅槃。然而在整个过程之中也都是在这一部经卷之内运作，从来不曾外于这部经卷而说能够运作。所以大家千万记得，这一部经卷就是如来藏，就是妙法莲华经。虽然这部经典非常不容易了解，但是这部经典却是非常的广大，没有量也没有边。因为不管你去到十方虚空的哪一个世界，全都不能外离于此经，所以此经最为广大无量无边，却又深妙到难以思议。通常我们都会这么说，事实胜于雄辩，真理必定碾压歪理。 对于那些不了此经、不解此经的大法师、大居士们，虽然他们仍然还是在否定此经《如来藏妙法莲华经》，但是我们必须非常严肃的、坚定的正告他们，否定此经《如来藏》就是在谤佛、谤法，那是有极大极大的过失。切切不可为之啊！因此以后凡是只要听到有谁在否定此经如来藏的，我们就知道这个人他完全不懂佛法。假使呢他执意拉着你说，你为什么说我不懂佛法呢？我可是研究佛法30几年了。你就告诉他，不足道哉，不足语言呐。但是呢他仍然一直要穷究到底的话，那你就再告诉他，你正是因为一直在研究佛法，所以越研究就越偏离，越不懂。也许他立刻又问你，那我要怎么样才能懂得佛法呢？这个时候你就告诉他说，如果你希望能够正确了解佛法经典的意旨跟内涵，那就只有透过实证与实践的唯一的这一条路，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可行啊！所以一定一定是必须要像这样子努力去实证与实践的正道修学佛法，你才能够确认它的正确性，你才不会再有迷惑和猜疑。好，今天这个单元就讲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看，祝福您色身康泰，学法无碍，早证菩提，阿弥陀佛。